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是你救赎了我们，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你，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，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它，轻看它，我们要顾念所不见的，这个世界要过去，所见的都是暂时的，不要让我们的心被这些暂时的东西所吸引，给我们能够看到永恒，看到你，看到基督的台前，保守我们这短短的时间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使徒保罗说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，如果你读下它的原文更有意思，英文也是这样翻译的，这节翻译出来就是，我们不去看那看得见的，而是要看那看不见的。这句话你听一下，你觉得好像有问题吗？眼睛只能看那些看得见的东西，怎么去要求眼睛来看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呢？眼睛看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你要很好的思考，读圣经呢，一定要用心去读，你不用心读，草草而过，你不仅没有收获，你反而觉得圣经的话有问题。耶稣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财宝就是我们最重视的，我们最关心的那些东西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财宝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观，你可能没有钱，但是你不会没有看重的东西。譬如有的人把儿女看成自己的财宝，他对儿女非常重视。人总是要把他的爱放在某一个地方。今天你的爱放在哪里？我们用这个时间一起来思想这个宝贵的题目，我们要关心看不见的东西，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我们是顾念那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有一本英文圣经叫 Message， 大家很喜欢 Message 圣经怎么翻译这句话的，他说，所见的今天还在，明天就走了。Here today, gone tomorrow。如果一个人所重视的、放在心上的事物，都是物质的东西，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他的兴趣、他的爱好，就是在地上那些看得见的。所以顾念所见的实际上是一种人生观，而且是一种很普遍的人生观。顾念这两字比较文啊，我们把它说白一点，那就是关心，就是看重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个英文的顾念就是He cares for you， 他关心你们，神对我们是很看重的，神很关心我们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关心神呢？我们是不是关心永恒的事情呢？所以还有一种人生观，这种人生观就是顾念所不见的，也就是看重永生。永生你看不见，永生谁也没有经历过，永生是一种人生观， 这两种人生观顾念所见的，另外一种人生观顾念所不见的，是完全对立的。如果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，那你当然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。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很舍不得，因为太多的东西你不能离开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看重永生，他就会轻看今生的事物，他就会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他最后要到神那里去。我们基督教不是认为这个世界不重要，千万不要搞错。世界的重要不在于它的本身，在于它所指向的目标。今生不是生命的尽头，生命的一个小阶段，很小很小的阶段。如果你把今生看成一切，说明你的观察能力是有问题的。实际上有两种看见，一种是用肉体的眼睛来看，另一种是用心灵的眼睛去看。所以第一种看见就是我们普通讲的看见，你的视力，你能看多远，你的视力多少。第二种看见是一种心灵的观察，我们叫洞察力。第一种视力是属血气的，第二种视力是属灵的。第一种你要辨识这种事物，前面有已知，前面有东西，需要你的知力。第二种看见，这个辨识需要你的是信心。在整本圣经当中，视力，眼睛的观察力和洞察力，心灵的观察力不断的在对比，不断的把它比较。圣经到处都在教导我们要认识前者，那个眼睛的观察力是非常有限，非常贫乏，而后者那个洞察力非常重要，非常丰富。我不知道你发现了这个没有，你是不是一直只是在用眼睛来看。当你一直用眼睛看着，你只看到这个世界，你只看到那些花花绿绿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这里讲的世界呢，你要小心，它不是指世界上的人，也不是指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而是指这个世界有一个体系，世界有一个体系，世界有一个王国，这个体系是我们的敌人。常常有人误解圣经的教导，不要爱世界。他们说，这个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这个世界社会在不断进步，人类的文明在发展，不要爱世界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。就好像佛教里面看破红尘，它不利于社会的发展。我们必须非常小心，我们非常清楚在这里所讲的世界到底是什么，不要搞错，随随便便去听人家。你知道魔鬼他有一个难题啊，魔鬼就是这个世界王国的头，这个世界是属于魔鬼管理的，他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进了这个王国里。今天我们都在魔鬼的这个王国里面，但是他有一个难题，这个难题是什么？就是如何把人留在他的王国里。虽然我们现在都在他的国度里面，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困难，因为什么？很多人都想移民，很多人都想离开这个王国，但是他要想把人控制住。移民有没有办法？有了，今天我们有一个办法可以移民，离开这个王国，离开这个世界，逃脱这个魔鬼的控制，那就是我们悔改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转向神，我们可以逃脱魔鬼的控制。哎呀，魔鬼很不高兴， 他怎么能够把人放走？他一定要控制住，走不掉，不给你移民。他想出了一个计划，他把人组织进一个世界的体系。这个体系是什么样的体系？这个体系就建立在骄傲，建立在野心，建立在自私，建立在贪婪，建立在犯罪的快乐这些基础上，让你骄傲，让你贪婪，让你自私，让你有犯罪的快乐。通过这个世界体系，魔鬼提供给人很多东西。提供什么？提供给你权力，你当官了；提供给你什么？财富，你有钱了；提供给你世俗的荣誉。今天我们很多人追求的不就是这个荣誉吗？追求什么？知识的成就，追求社会的声望，以及各种各样犯罪的快感。魔鬼可以提供给人你所想要的东西，你要吗？我这里有，来吧。哎呀，这是他的一个计划，这是他一个策略，他使人满足于被他统治。当你满足了，你不想移民了，你安安心心在这个世界体系下面，你做他的百姓，你老实了，你把神拒绝在你的生活之外，他成功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充满着什么？荣华富贵。而且这个荣华富贵是可以看得见的，是摸得着的。如果这个世界给你的好处要很多年之后才可以看到，那你的兴趣马上就要减退了。我一直在想呢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理想，大家都有美好的日子过，为什么不好呢？可是呢，太遥远了，可望而不可及。资本主义多么好，钱很快到手，东西马上能够买到。啊，我们现在发工资，有的是一个月，啊，有的是半个月，有的是一个星期，有的是一天就给你了。亲眼看到那个绿油油的钱，多么实惠！世界的体系的目的就是让人的心远离神。不要按神的心意去行事，魔鬼跟每个人都来上一点吸引你的东西。他蒙蔽那些没有得救的人，让他们以为生活中那些事和物就是唯一重要的东西。他让他们把生命就消耗在寻求这些生活中的东西，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来考虑自己得救不得救。所以今天你传福音给很多慕道朋友很难传了，为什么？他说我太忙了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忙得很了，我要忙这个忙那个。魔鬼就是把这些事情放在你的面前，让你忙个不停啊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魔鬼能不能蒙蔽我们？今天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，你以为魔鬼能不能蒙蔽你？魔鬼能不能欺骗你？能的。他用这个世界上各种吸引人的事物，使我们的心远离神，使我们的心不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圣经一再警告我们，我今天把这个警告再放在你的面前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哎呀，今天很多人常常想问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不爱神？为什么我爱不起来了？很简单，不复杂，因为你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。《哥林多后书》4:18讲得太好了，神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，这是一个命令，这是一个爱的忠告。就像父母对孩子说不要玩火，孩子不体会火很美丽， 火很使人感到高兴。为什么不要玩火？因为玩火的人有危险的后果。我们常常不体会神的心，过去我也是一样，以为神要我们一天到晚想念他，顾念他，所以不要我们对世界发生兴趣。就好像在修道院里面，把自己同世界隔绝，对人间的生活不闻不问。很多媒体、新闻、电影也把宗教人士描写成缺乏感情，没有人情味，来达到丑化宗教的目的。多年前有一部电影《最后的试探》（Last Temptation）， 最近有一部小说《达文西密码》，他们都企图把耶稣描写成一个摆脱不了男女情感的男女爱情的人，他们的用心和非常恶毒，就是情欲是人之常情，不是坏东西，不要去拒绝它。他们想告诉大家，世界是可爱的，不爱世界是一种空想，是不可能的。不要做伪君子，你干脆就老老实实承认，你是爱世界的。耶稣曾经用三个图画来描述这个世界上三样宝贵的东西，你还记得吗？耶稣用非常形象的图画，第一个图画就是虫能咬坏的东西，什么？衣服。衣服在当时，现在也一样，很贵重的，特别在古代非常贵，你有一套衣服，一套西服，很多人，有的人就有这一套西服。那么这个姐妹呢，还有一套什么很珍贵的，这个衣服是非常值钱，衣服就是一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有价值的一个东西的一个表现。但是耶稣说，虫能够把它咬破，世界上最好的衣服最后都会被穿破，一切属肉体的享乐都会成就，每一种乐趣啊，你开始觉得哦哟，好高兴啊，很刺激啊，很有刺激啊，但是以后呢，这个刺激性呢逐渐逐渐消失，你需要更多的刺激，那么再去寻找，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。他们就好像麻醉品，麻醉品开始时候还有效，慢慢没效了，失去了最初的效力，而且呢越来越没有效力。虫能够咬破的衣服，第二件就是粮食，会朽坏的东西，那是粮食。古代的时候粮食非常珍贵，家里有粮食在那里就表示你有财富，没有粮食就没有吃的。但是这个粮食会朽坏，你放在家里会朽坏的，你不是你有了粮食就满足了，你放啊，让你放啊。哎呀，现在有很多弟兄姐妹送给我吃的，哎呀，好好好好吃啊，我这个放在冰箱里，放了很久了以后啊，出问题了。有些兴趣或者享受，随着人的年龄的增加，会逐渐失去它的吸引力，会朽坏。第三，耶稣又讲了一幅图画，贼能挖窟窿来偷的东西，那就是财宝。哎呀，每个人都要有点财宝，金银首饰放在保险柜里，放在什么地方，结果呢那个贼挖一个洞在你墙里面把它偷掉。一切物质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安全的，因为物质没有永久性，你记得这句话，物质只要它是物质，它不能存到永远。这个世界体系，魔鬼的那个世界体系是没有未来的一个王国，它已经被定了罪，魔鬼的世界体系已经被判了死刑。尽管目前它还是那么荣华富贵，但它没有未来，它已经被判了死罪。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世界的东西而活。圣经上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，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可惜啊，可是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被物质的东西所吸引，不仅吸引，还错误地以为他们是永恒的，所以我们顾念他们，我们看重他们，我们关心他们。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。我以为我同师母还会有很长的时间，我们还可以一起安度晚年，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旅行，我们还不算老。就像很多人，他们不服老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老。他有时候自己也可以讲，我老了，我很老，但是你别人不能讲。我们有很多这个弟兄姐妹，他常常会在我面前我老了。但是如果你给他讲，你看上去蛮老的嘛，你看看他反应如何。大家都不愿意老，大家都要像过同以往一样的生活，大家都没有时间去想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实际的问题，那就是你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。你要进入另外一个世界，你想过没有？你做了准备没有？准备了没有？你每天在准备很多的眼前的事情，你有没有在准备你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？准备了没有？花多少时间在准备？我在西雅图医院，护士都想问我，哎呀，这位是你太太吗？她发生了什么情况？都想知道这个情况。我就告诉他们，在游泳突然就溺水了。那些护士听到我给他们介绍这些情况，他们都有一句共同的话，他们说生活生命太短暂了，突然就可以离开了。所以啊，他们都在这样说啊，有好吃的就要多吃一点，想买的不要再舍不得了就买，抓紧去旅行，去享受，去过舒适的生活。难道这就是你对待短暂的正确态度吗？难道这就是准备吗？准备你离开吗？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死不瞑目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到死的时候眼睛闭不起来。为什么闭不起来？因为活得不够。因为什么？活得还没有达到目标。所见的是暂时，所见的是暂时，短暂这两个字啊，我最近想的很多。什么叫短暂？短暂顾名思义就是很快要过去，它不能作为你追求的目标。这很简单，就像停在马路上的汽车，你能把它当成目标吗？你说三正华人宣道会在哪里？人家问你，你说马路上有一部红的汽车停在那里，那就是三正华人宣道会。这种能作为目标吗？过一会他就开走了，很快就要开走，它不是目标。但是我们把短暂的东西想得太长久了，我们一直抓住这短暂的东西不放，把工作看成是永久的，这个工作多重要，这个 job。把家庭看成是永久的，这个家庭多宝贵。把地位看成是永久的，我得了一个奖。结果你真正抓住的你却没有抓住。你没有抓住。师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伴侣，我一直以为他是永久的，从来也没有想过他会离开我。在过去到今天为止， 110天。在110天中，我都每天守候在他的身旁，亲眼看着他身上的皮肤大面积的脱落，他的腿变得越来越细，他的手越来越僵化。你看他两个手都是这样，总是这样。我每一次看到，我心里好难过，我总是要把他的手搬过来，搬过来。但是一会儿，他又过去了。所以我现在在他旁边，我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他的手搬回来。我舍不得他这种样子，他的内脏不断的在发炎。回到山镇十几天，去了医院3次，救命车坐了6次。我开玩笑说，他现在坐救命车就像坐 taxi 一样，你知道每一次都要600块。每天我去医院，每天我去 nursing home。我早晨第一个去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在担心，今天他又会发生什么变化。不容易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试试这种味道吗？我对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为什么要使我面对这种困难？为什么是我常常要胆战心惊，总是担心，总是害怕？到底你要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？你到底要我干什么？已经100多天了，你还要我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神慢慢让我明白，让我体会，要我干什么？要我学习什么？学习2个字，很简单，短暂。其实发生在师母身上的变化，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只是我们不重视罢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部机器，已经开了几十年了，在座的不都开了几十年了吗？你没开几十年吗？你知道汽车，新汽车一开出门，它的价钱就要降低多少？你开了几十年了，你都在老化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物质的身体每7年就经历一次完全的改变。你今天已经改变了很多次，但是你一直以为还是同一个人，你一直以为你还很久很久，你还有很久很久的日子。今天神把这些变化，人生的变化，身体的变化，衰老朽坏，集中在师母身上，在100多天的时间里，像电影中的镜头，特写镜头，快镜头，一直在我面前放呀放呀，他让我看个清楚。看个清楚什么？短暂，有限，转眼就不见。哎呀，神，我对神说，神啊，我已经看够了，我已经看够了。不行，还要再仔细看，因为否则人是太容易健忘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健忘了没有。如果你不健忘的话，你应该开始准备了。我们中国话说，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只要一平静了，就有一头钻在那个物质的生活里。诗篇90篇10节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，但其中所精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哎呀，你看这些经文对短暂这两个字的描写，描写的多么深刻呢？转一个眼睛就成空了，然后呢，你就如飞一样的走掉了，什么也带不走，什么也不可能跟你一起去。 他要我们不要顾念所见的，不要顾念所见的。可是多少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对短暂的东西那样的留恋，那样的留恋。你看得出来，我真想对有些人说，不要再留恋了，转眼就成空，你就要如飞而去。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可爱的地方，它有可爱的地方，但神赐给我们比这个世界更美好的，因此我们的心就不停留在这个世界里，有了更好的就甘心的愿意放下那不好的或者次好的。你是不错，你是很了不起，但是你跟我的比比看，跟那更美好的比比看。所以使徒保罗用一句话，他说我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。是啊，我们有很多旧衣服，旧衣服其实也蛮好的呀，也没有破也没有坏，但是新的来了，更时髦的，更式样好的，颜色更好的来了，那个旧的就不得不脱下了。脱下也舍不得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格拉西尔说人家也喜欢这些东西，有那个无比永远的荣耀在前面等待着我们，就不留恋那看得见的东西，就不会给他们在吸引，被他们所控制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软弱，我们为什么灰心，为什么遇到困难腿就发软呢？是因为我们对将来的荣耀不太清楚，神的荣耀在你的心目中不明显，将来的赏赐有多么大，荣耀有多么丰盛，我们只能够用信心的眼睛，不能够用你的肉眼去看见，是吗？很多人说信心搞不清楚，其实信心很简单，你能看得见那永远的荣耀，那就说明你有信心，你看不见那永远的荣耀，那你就没有这个信心。我们圣经讲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件事，爱是最大的，不错，爱是最大的，但是望也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望不清楚，如果你没有这个盼望，你就没有那个劲，没有那个干劲去侍奉神，去爱神，去做神所喜欢的事情。当你望见了，你用信心的眼睛望见了那将来的荣耀，那受点苦算得了什么？如果你看见天上的窗户打开了，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会为主献身，很多人会丢下万事如同粪土，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，我们的主不是吝啬的主，他是很大方的，他说你若舍弃你的所有，没有不在今世要加你百倍，来世要得享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哎呀，这是太，你看看你舍弃的那些小小的瓶瓶罐罐，要给你的是百倍，要给你的是千倍万倍万万倍。我们的眼光，包括我自己的眼光，常常看得太紧，只看见暂时的，看不见永远的。信心使我们的能见度提高了，保罗不仅看到将来，看到将来的荣耀，他还看到一样东西，他看见什么？我考考你了，他看见什么？嗯，他看见了什么？他看见什么？罗斯东，他 他看见了基督台前。哎呀，这个看见真是不得了的看见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什么叫基督台前？你知道什么叫基督台前？基督坐在台子边上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？想一点，审判。哎呀，大家不都上天堂吗？天堂多快乐，怎么又来审判了？是的，这个审判不是指你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这个审判是按照你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，是指得赏赐还是受责打，还要责打。这不是我讲的，耶稣亲口讲，路加福音十二章，耶稣说，他做一个比喻，有一个仆人，他心里说，我的主人不会来了，来得很迟了，他就开始动手打人，就吃喝，就喝酒，喝得好醉。在他想不到的时候，主人要来，要来怎么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是不忠心的仆人。因为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不预备，就要什么？就要多受什么责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你信心的眼睛都能看见，都能看到基督的台前。为什么我们要讨主的喜悦？很多人讲，我活着要为主工作，要讨主喜悦。讨主喜悦的一个动机，就是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。你记住这，你注意这里面的用词啊，非常有道理。我们不是站在那里啊，我们不是坐在那里啊，我们是什么？什么？显露出来。New English Bible 新英语圣经把这句话这样翻译，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把我们的生命揭露展示出来，把生命揭露展示出来。什么叫揭露展示出来？我打个比方，你坐在医生的这个诊所里面，你坐在这个桌子旁边，这叫坐在那里，这不叫揭露，不叫显露。医生说，哎呀，请你来一下到这个 X 光的房间，我要看一看。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你坐在医生这个桌子旁谈笑风生，来给你做个 CT 看看你的脑子里面是不是有什么。这个时候你不会还是谈笑风生了吧？等一会看的时候很仔细再看，很仔细看之后，那你的心情又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在基督台前，你看到吧，在基督台前，我们服侍神的那个生命将要如实的展示出来。基督要审查的不仅是你侍奉的量，你做了多少事情，我们常常喜欢重视的是量啊，我做了多少 program， 我为主做了多少事情，不仅是量，还有什么值？你做的事情的价值到底有多少？你是不是就是搞一些活动啊？所谓什么这个 program 是吧？所谓这种活动，其实华媒协会也可以做。我们很多活动，华媒协会不能搞一个这个 yourself， 华媒协会不能搞一个庆祝活动，唱歌跳舞。你要比比值啊，你要小心你的值啊，你搞的都是跟他一模一样的话，你的值在哪里？他不仅是值，还要看看我们侍奉的度 动机如何，你是为什么来侍奉的，显露出来，显露出来，显露出来。你说那我犯罪怎么办？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当然还会犯罪，这个罪也会影响我们的侍奉，但是在那个基督台前，基督不审判我们的罪，这点你一定要搞清楚。这些罪的审判已经在2000年前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，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还清了罪债，因此神不会再来审判我们那些罪。在基督台前，我们要受审的是我们对主的侍奉，要侍，到底你侍奉？今天有的人说我不要侍奉，不要侍奉，你要到主的台前吗？基督的台前，你说我不要到主基督的台前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。到时候的判决是关乎我们得到或者失去那赏赐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无论是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，我立定志向，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保罗立志，我一定要得主的喜悦。保罗的志向是要得主的喜悦，我们也要用这个原则来调整你今天的生活和工作。你今天的生活工作是要得主的喜悦，还是要得这个世界？ John MacArthur， 美国很有名的牧师，他总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讲的几个比喻，他有这样一个结论，他说五个愚笨的童女，他们被拒绝在婚宴的门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被拒绝？是因为他们犯了淫乱的罪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犯淫乱的罪。是因为他们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严格的准备迎接新郎。领1000银子的仆人被丢在外面黑暗里，是因为他欺骗主人吗？他诈骗主人的钱财吗？没有，他把钱放在那里好好的，也不敢用，而是他不希望主人回来。今天世界上的人将来要往永远的刑罚里去，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，而是对神没有结出果实的信心。神的要求是很清楚的，白纸黑字。在过去100多天里，师母转了三个地方， Cadillac 医院， Seattle 的 Kindred 医院，现在又回到了 Richland Rehab。 在三个地方，那里的医生，那里的护士不断给我提出一个问题，几乎是同样的一个问题。他们问我，你重视你太太和你自己的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。 开始我不大懂，怎么叫生活质量，怎么叫重，我说我怎么会不重视我的生活质量？如果你重视你自己的生活质量，你应该考虑什么？考虑什么？考虑放弃。他们说长痛不如短痛。哎呀，三个月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穿来穿去，有的医生非常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描写他，非常这个强烈的要跟我谈，反复的跟我谈，你要生活质量。今天很多人都留下医院，他们不要做无谓的抢救，通俗的说就是要拔管子，当你要插管子的时候，不要插的时间很长，拔掉它们。我们美国人 特别重视生活的质量，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，不需要我多解释。强调生活要过得舒服，要过得自由，要怎么过就怎么过。我现在也体会到，三个月我对着师母，这是不容易的。我体会到医生的好心。是的，短痛就是让亲人马上的离去，长痛就是像我那样一直面对着似乎没有希望的病人。还有的人误解我，以为我非要坚持什么坚持那个。我想我在适当的时候会同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不想很快的来给大家谈，我有想法的，但是我也是不是一个很坚持的人。现在我只是想说，我借这个话题，重视长期的生活质量是很有道理的，不要为一时的痛快和满足来让自己陷入长期的痛苦中。问题是，你真的重视生活的质量吗？我真想问，反过来问他们，今天我也来问你们，你真的重视生活的质量吗？有的人甚至为了多睡一个懒觉，礼拜天都不能来聚会。还有的人信主以后，一直过着同信主以前同样的生活，不求长进。他们还表示什么？他说我宁可在天堂打扫厕所。这是对生活质量的重视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问你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你在永生中的生活质量将会如何？如果你对地上打扫厕所都不感兴趣，怎么会对永生永世打扫厕所那样感兴趣呢？为什么不从现在就开始顾念那天上的事呢？为什么对短痛那么难以接受呢？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，便与主相离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5章6到8节，面对各种的苦难包括死亡在内，为什么保罗可以坦然地接受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是因为看见了那永恒的宝贵。属地的事物，世界上的东西就失去了它的光彩和颜色。看见主，看见了主，没有什么事物能与主相比。有主的同在，苦难也变成了喜乐。再没有比我们的主更宝贵的事物可以吸引我们。当你看见了天，当你看见了主，我们就脱离了地上的捆绑，心中就坦然无惧。因为一切人眼中看为苦难的事都是短暂的，很快就要过去，转眼成空。他们不过是催逼我们更接近天，更靠近主。我们的目标是顾念所不见的。